今天会请了真心话来谈一个主题，摩西的领导六力与灵力。摩西的领导六力与灵力。好，18章25节，摩西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令他们为百姓的首领，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以色列人这个带着会幕启程前往迦南地，那时摩西独自一人担当不起他们的麻烦与争讼的事，摩西才接受岳父叶托罗的建议，设立了分工的权柄与次序，任命了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摩西是神所选立的领袖，也是圣经中领袖的典范。摩西领导力展现在几方面：顺服力、执行力、动员力、抗压力、组织力与续航力。摩西的领导力的基础在于他的灵力，也就是说他与神有亲密相交的关系。出埃及记33章11节告诉我们，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从以色列与会幕的关系，我们看见了与神相交的五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会幕外院子的外院，就是以色列会众安营的地方。第二个层次，会院的外院，就是利未人可以做搬动会幕的工作。第三个层次，圣所，祭司可以进去点灯、更换陈设品、香坛的侍奉。第四个层次是至圣所，大祭司每年在赎罪祭进入至圣所。第五个是摩西能与神面对面。今天教会领袖领导力全在于他与神关系的建立。摩西曾经五次拒绝神的呼召，自己看自己非常的不能，他拒绝的借口是：我是什么人呢？你的神叫什么名字啊？他们必不信我，我本是左口笨舌，你打发别人去吧。那时他灵性非常的低落，一点也谈不上任何的领袖特质。直到摩西完全的降服，全然接受神的呼召与差遣，他开始经历了就如主耶稣对门徒所说的：再难这是不难的，在神凡事都能。在摩西的时代，人是无法见神的面的，以色列民顶多只能在外院献祭牛羊。如今主耶稣他的身体因我们的罪孽裂开了，圣所到至圣所的幔子裂开了两半，他为我们打通了至圣所的路。教会的领袖为何没有领导能力呢？其重大的原因乃是他与神的关系还是停留在外院宰杀牛羊的阶段。愿我们都将祷告说：主啊，感恩你的身体我有裂开，我有开通了至圣所的道路，爱是通往至圣所最短的路，我愿全心的爱你，快跑跟随你。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我在宝座上尊贵。
各位牺牲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了出埃及记十九章二十八篇真心话的主题是西乃山是神的圣山，西乃山是神的圣山，恩典与圣洁。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十九章的三到六节。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灵修经文来到了出埃及记十九章，主要讲述神呼召摩西上圣山西乃山。以色列离开埃及地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神已经带领他们来到西乃的旷野，聚集在西乃山下安营。神要以色列民做祭司的国度，为神洁的国民。有一天神给摩西降下神谕说，我要与你和你的人民立约，你和你的人民今天明天要自洁，要清洗衣服，不要亲近女人。预定的日期到了，西乃山上铜云密布，滚雷号角齐鸣，响彻万里。摩西再用牧羊杖在山脚下画一条线，警告众人说，你们不可越过这道界限，违背者无论是人是兽都必定死。在西乃山顶，摩西从耶和华那里接受一系列的法规和戒律，他们从此要成为以色列人民生活的基本准则。西乃山是律法地，人在山下战惊恐惧；加列山是恩典地，人在加列山下欢喜快乐。好，接着让我们来听李健长老的短讲信息。越靠近神才知道神的伟大，越靠近神才知道神的伟大。
我们这边看到耶和华跟以色列人立约过程不是这样的，神是无条件的愿意和以色列人立约。他说，我这样对待你，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子民？百姓说，我们愿意。以后要签约的时候，神就通知他们说，你要小心哦，你跟我立约的时候，因为我是圣洁的神，所以你要好好预备。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因为神是至圣的神，因此他希望以色列人预备好。准确来说，以色列百姓这个时候已经是神的子民了。神并没有说，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圣洁，你不能做我的子民。神不是这样说的，神的意思反而是说，因为你是我的子民，所以请注意，你必须要圣洁。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状况。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神的儿女的模式也是这样。我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都会告诉我说，我现在还不能信，因为我不配，我现在还没有预备好，我还有许多要改变的地方，要调整的地方，我现在还是一个坏人，我连自己都还看不起我自己，神怎么会要我呢？等将来有一天我变好了，我配做基督徒了，我就来相信耶稣啊。我常常听到人家这样讲，我也觉得这个人也很有 guts， 对不对？好汉做事好汉当，我配得上就配得上，配不上就配不上。我告诉你，一辈子配不上，现在配不上，未来配不上，死前配不上。不要说成为神的儿女是这样，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又还讲的事情说，我现在行为好到一个地步可以配做神的儿女了，还是不配，现在配不上，以后配不上，死前配不上。因此十诫和登山宝训就不是成为神子民的条件，它是成为神子民之后应该有的表现。听得懂这个两个差别吗？ 十诫和登山宝训都不是符合了以后可以做神的子民。十诫和登山宝训都是当你成为神的子民之后，就渐渐要会能活出来这些样子。因为这个缘故，不是以色列人遵守了十诫才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而是当以色列人成为神的儿女之后，他们就会活出十诫。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我们非常需要知道的事情。否则你说登山宝训我们怎么办呢？登山宝训比十诫还麻烦呢。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如果按我们的讲法，就是不虚心的人没福了，因为天国不是他的。其实他的意思不是这样，他的意思是当我们成为神儿女以后，我们就会觉得灵里面贫穷。因为当你遇见一个至大的神，你到他面前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是个贫穷的。所以你越亲近神，你就越觉得自己是贫穷的。1992年我到以色列去，那我们当时有几个弟兄，栗子初长老、林正运长老，我还有另外一个弟兄，我们四个人去。那个时候、我跟栗子初长老刚刚做长老，那我们就去以色列。那我们先到了埃及，到埃及有一天就说要去看埃及的金字塔，我们住的那个旅馆就可以看到金字塔。然后我们就看了金字塔，我就心里想说金字塔这么小啊，我以为金字塔很大。后来我们就下去说要去看金字塔，我们就下去，你知道车子开了2个小时才开到那里，你听得懂吗？开得快要到的时候就吓坏了，你知道吗？那金字塔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大到你走到它旁边的时候，那个金字塔是用石块堆起来的嘛，那每一个石块的那个就是还有长宽高，对不对？长不用讲了啦，宽不用讲了啦，就是高到这里，它是一块块这么大的石头，最短的部分。所以你就是还没办法跳上去，因为它把它架好之后呢，就把它糊上类似水泥这样的东西嘛，但是风化的结果就是石头都露出来嘛。你越靠近才知道它大。
李进长老在这个短讲告诉我们，越靠近神才知道神的伟大。我们原本都不配做神的儿女的，十诫跟登山宝训不是让我们成为神儿女的条件，是我们成为神儿女的条件，在神的恩典下我们能够遵行律法。好，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呢是西乃山是神同在的地方，西乃山是神同在的地方。出埃及记主要分为两大段落，第一段落是救赎，从第1章到17章这个段落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得蒙救赎，出埃及，过红海，进旷野，在旷野经历并享受神的供应，有玛纳活水，并且击败亚玛利人。第二个阶段是建造，从13章到40章神在西乃山下赐律法，并只是如何建造会幕，做神在地上的居所。这两大段落中间的18章表明了神设立的分工的权柄与次序，任命了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这是为了他国度的建造。今天的灵修来到了第二地段的开始，第19章一开始就说到了西乃山，西乃山就是何烈山，是神的圣山。西乃山有何特殊属灵含义呢？从经文的10到11节我们得知，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3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3天耶和华要在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意思是西乃山是神同在的地方，以色列民要被带进神的同在中。以色列西乃山是神要向百姓说话的地方，而且有雷轰、闪电、密云与角声彰显神的威荣。这个意象让以色列民知道神是圣洁的，神要他们成为圣洁的国民，做祭司的国度。神常常从山上向人显现与说话，主耶稣 把门徒带到山上，颁布了天国子民的宪法，也就是登山宝训。耶稣带三位门徒约翰、彼得与雅各上了变化山上，在那里彰显他变相的荣耀，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父神同时也向三位门徒说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约翰被带到拔摩海岛上的高山，看见启示录的意象，因此我在我们属灵历程中，我们需要出埃及，过红海，并经历过旷野，最重要是来到神的山西乃山，在这山上被带进神的同在中，看见神的意象，听见神的说话，认识神的恩典与圣洁。好，这是第一个我们知道的。好，第二个主题呢，来谈的是灵程的起步，认识神的恩典。灵程的起步，认识神的恩典。灵程起步是要认识神的恩典。耶和华神要摩西小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神像鹰一样用他大能的翅膀背着以色列民出埃及，让他们可以到旷野地祭祀与侍奉神。不认识神恩典的人，在属灵的旅程上是无法前行的。认识了神的恩典，才能够听进神的话，遵守神的约，成为圣别的子民，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好，这是灵程的起步。第二个呢，是谈到了灵程的进阶。进阶呢，就是认识神的圣洁，认识神的圣洁。神的同在降临在西乃山，此山就成为神的圣山，山是圣的，以色列人不得越过所定的界限。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多人死亡，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神在利未记也吩咐百姓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因此神用雷轰、闪电、密云与角声来警告百姓，除了摩西、亚伦，任何人不可随意穿越所定的界限上到西乃山来，免得被神击杀。这时神的百姓都存敬畏的心，知道圣洁神的可敬可畏，营中的百姓竟都发颤。不认识神恩典与神圣洁的人，就无法留在神的同在中。神将我们这群人分别出来，最终要我们成为祭司的国度与圣洁的国民，归于神。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大祭司的祷告中祷告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主本来就是圣洁，但主为门徒的缘故还要自己分别为圣，意思是他乐意受限制。他是神，但是他竟然成一个人，照着人的身量长大，他可以不吃不喝，但是他与人一样有饥有渴。他那样荣耀的神竟然摆在一个瓦器里，因此我们当效法主，学习受限制。我们必须为着别人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不可随心中所好的任意而为。我们看见主的脚踪是何等佳美，我们要跟着他的脚踪行。好，那从今天的经文要告诉我们，开始了神要建造。首先你的灵程要开始起步，你要认识神的恩典，然后认识神的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让我们再度的来到主的宝座前来敬拜。主是坐在宝座上圣洁的羔羊，让我们一起来俯伏敬拜他。 让我们举起我们的心，安静我们的灵，张开我们的口，举起我们的心，让我们同心合意地来到主耶稣的宝座前来敬拜他。
坐在宝座上，
主耶稣是坐在宝座上尊贵的高人，我们俯伏敬拜我们的主，主耶稣是配得颂赞尊贵荣耀权柄，把这一切一切都归给我们的主，直到永永远远。那我们举起我们的心来跟我们的主说，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高举你圣名直到永远。主耶稣，我们这一群不配的人再度的来到你的宝座前，我们是何等的恩典，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宝座前敬拜。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摩西的时代，人不能靠近神，有雷轰，有闪电，有密云，有界限。但是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的一切，你是神的羔羊，你为我们打通了进入至圣所的路，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座前来与父神相交。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凌晨的起步就是认识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我们凌晨的境界就是知道你是圣洁的，我们也应当圣洁，人非圣洁不能见你的面，你为我们的缘故也自己分别为圣，不要叫我们成圣。主耶稣，我们愿意在你真理的规范底下，在实际的规范底下，在你登山宝训的规范底下，成为圣洁的子民，成为祭司的国度。感恩你为我们所做成的一切，我们再度举起我们心说，我们感恩你的恩典，我们知道我们应当要圣洁。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凌晨的起步是认识神的恩典，凌晨的进步是认识神的圣洁。若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群不配的人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所做成的一切，让我们配得敬拜与赞美，我们就越多的举起我们的心跟主说，主啊，我赞美你，我赞美你，我要圣洁，因为你是圣洁的。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